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次的回归大使命了。或许我们过去读大使命就是啪啦就读过去了，但是其实大使命里面的每一个概念都很值得我们去咀嚼，事实上也都很值得我们去省思，到底我们过去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到的那个为主完成大使命的那个图像，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大使命的意义和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目的。好，我们再一次来回头看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要来谈的呢，就是你们要去干嘛呢？去接触万民，上次我们谈过了，但是接触万民要干嘛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各位，这里我的不是讲我夏浩林的，也不是讲在场的任何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述说大使命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谈到建造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不会去谈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但是呢，我们却也很容易看到呢，很多时候我们很快的会把建造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定成几个指标，并定成几个教会未来一年未来十年我们要达成的一些指标。而这些指标啊，大概通常不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建造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的教会。换句话说，这种指标呢，我把它称为啊，追求的是堂会数，堂会数。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越来越多的教会被建立，就意味着福音更加的有影响力，也更被广传，这是事实，可是却也未必啊。我自己在纽约，这个 Long Island 那边呢，募了一阵子会啊。那有一次呢，我记得我拿到一个教会内的报刊啊，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数据统计啊，然后我就看到了，哇，太棒了！大纽约区啊的华人教会呢，华人教会的堂会数在过去两年里面呢，当然是我那个年代啊，在过去两年里面呢，不断的成长，很令人兴奋。我还记得是我的一个同工他给我看，我就觉得哇，太棒了。但是我仔细看那个数据，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那几年的统计里面呢，在大纽约区的华人教会总数呢在增长，但是华人基督徒的总数呢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人数没增加，可是堂会数增加了啊。那只会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有教会呢分职了，那第二个就是有教会分裂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原因啊，但是堂会数增加了并不必然代表福音更加的有影响力，更被广传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建造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快的会把它谈到堂会数。第二个，我们很容易会谈到的是人数，是人数，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人数迷思。其实今天的主题应该叫做数字迷思，可能会更好一点。人数，我们会想说，既然谈到万民，那人数就很关键了。现在也有很多教会呢，常常用人数来作为成功的指标，甚至作为我们这样做是更正确的一种指标。为什么我们要推展这个事工？因为那个教会推展这个事工，他们的人数有很明显的增长， 我们以为这些人数呢就代表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说我们教会100人了，你们才30个啊。哇、哦、那个教会已经突破1000人了，好复兴哦。但是人数真的是最重要的吗？在台湾呢，我们发现呢，在宜兰啊，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宜兰在哪，在台湾的东北角啊，宜兰有一个牧师啊，他现在呢，每个礼拜的聚会人数不到20个。那如果你是一个看重人数的人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教会不怎么样、啊、他牧会牧了几十年了、啊、他现在礼拜每个礼拜聚会的人数不到20个，这还是疫情前哦。但是啊，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从他教会离开之后成为全职传道人的人已经超过70个，在全台湾侍奉。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人数真的这么重要吗？这个牧师现在带领的人不多，可是他带来的福音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全台湾有70个全职传道人是他带出来的，虽然现在不在他那边聚会。这是人数，各位，人数常常让我们有一种错觉，以为复兴来到了，可是那却不一定。就好像耶稣在四处讲道的时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跟随他，可是你知道吗，最后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人，其实那些人里面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呢，其实还有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而且路加福音特别写了，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特别写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还是从以色列的各个地方，从加利利，从 犹大，从耶路撒冷来的，换句话说是从以色列的东南西北来的。但是呢，这些人最后他们给耶稣的评价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要怎么样把他弄死。人数并不一定会成为基督的门徒。第三个教会最常讲的呢，就是受洗数。受洗数总比人数更有明确了吧，他都受洗愿意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了，那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吧。各位没错，但是受洗之后离开神的也很多，不是吗？各位，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不是堂会数，不是人数，不是受洗数，而是门徒数。到底我们建造了多少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我们更应该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那么怎么判断我是谁的门徒呢？很简单，我告诉你，学谁，像谁，听谁，吃谁，那就是谁的门徒了。你学谁像谁，你听谁的，吃谁的呢，就决定你是谁的门徒。有人来欺负基督徒了，有人要来欺负我们，或者有人拿着不公义的这个剑要来砍伤我们，你学谁像谁？当耶稣在要被抓的那一天晚上，祭司和他的仆人要来捉拿耶稣，彼得就抽出剑来砍掉了那个其中一个仆人的耳朵，而耶稣却医治了那个以不公义的名义，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以不公义的名义来捉拿耶稣的这个仆役。耶稣医治了他的耳朵，明明对方是不公不义要来捉拿自己，而彼得的反应更像我们一般的反应，对吗？你用不正确的手段对付我，我当然用不正确的手段对付你啊，说不定我对付你的方法还是正确的呢。各位，可是我们学谁像谁呢，就决定了我们到底是基督的门徒 还是我们是彼得的门徒？那我们听谁的，吃谁的呢？各位，就会决定了我们到底是牧师徒还是基督徒。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各位，什么是吃奶？吃奶啊，是靠别人先你知道挤出来，或者过滤好，或者产生出来的带来给你。什么是吃干粮呢？在这个类比里面呢，就是直接吃那些不容易咀嚼但是也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但是它是更直接的食物。各位，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学习真理，认识基督，靠的都是另外一个人，我们更像那个吃奶的。但是其实神有把圣经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能力去阅读圣经。你知道在500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当时的基督徒那些领袖们，他们看到的教会的光景就是太多人不识字，没有办法自己读懂圣经，以至于容易被哄骗。因此他们努力的要来提升基督徒的识字率。今天几乎识字不识字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会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你，我看大家应该都不是不识字吧，而是不止识字，还是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阅读了。可是各位，既然我们能够直接自己看懂圣经，我们为什么还要假手他人？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呢？你听谁吃谁的，你就是谁的门徒，一点都不要怀疑这件事情。我们很有可能会变成彼得徒而不是基督徒，我们也非常容易会变成牧师徒而不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在大使命里面要我们建造的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在 BRC 也讲过一个概念，就是肌肉和肥肉。如果我们把门徒比喻为身体里面的肌肉，把信徒呢，或者把不是门徒之外的也来教会聚会的人看成肥肉，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啊，肌肉啊要吃东西，可是它也会产出嘛，它也会产生力量。但是呢，其他人呢，他要吃东西，但他不带来任何的反应和贡献，那就比较像肥肉，对吗？那问这个基督徒群体，也就是这个教会能不能走路，其实啊并不决定于人数，而决定于肌肉肥肉比。肌肉肥肉的比例，用我们的身体来讲，就是你的肌肉率或者体脂肪率。各位，我们需要追求的不是一个人数非常非常多的结果，我们需要追求的是肌肉非常非常多的结果。那接下来我就要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自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免得我们没有办法去建造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嘛。一个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是不可能去建造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建造门徒。我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要怎么样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记得我在你们中间谈过四个徒的概念啊，信徒、门徒、糊涂还有叛徒。如果没听过的，或许回去找网站可以听到那次的讲道。信徒、门徒、糊涂、叛徒，你是哪一个徒呢？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两个很简单的方法，两招，都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里面。第一招叫做要参与在对的人里面，要跟对的人彼此团契，彼此相顾。当我们努力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我们不断的只跟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相处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就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不是说我们永远只要跟耶稣基督的门徒相处在一起，这也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跟耶稣基督的门徒相处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够维持、坚持，并且彼此相顾，甚至彼此提醒，让我们继续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我们能够离开这个团体，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其实我们自己敬拜神不行吗？为什么我们需要教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要成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团契的地方。为的就是让我们彼此监督，也彼此顺服，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样的概念大家写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十五节里面。接下来希伯来书整个十一章都在谈第二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我们要跟对的人相处，第二个秘诀是我们要听对的事，要让我们自己浸泡在正确的信心的典范。希伯来书十一章整个都在讲信心，还有过去这些如云彩般围绕我们的信心典范。我们需要更多的让我们自己浸泡在这些正确的信心典范里。所以各位，想办法让我们自己成为基督门徒，持续成为基督门徒，而不是在信徒、门徒、糊涂、叛徒之间游走。最重要的两个秘诀，第一个就是跟正确的人相处，也就是要彼此相顾、彼此团契。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听起来常常是说你们礼拜天一定要来。 No,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个聚会的原来的意思是你们不可以停止与其他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团契交通。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建造。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听对的典范，圣经里面有很多信心的典范，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浸泡在正确的信心典范里。各位，这些都是持续要进行的。因为我在说我们都是活祭，活祭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当火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在祭坛上，我们看到火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更大的冲动，想要往下跳，想要离开那个祭坛。这个时候彼此相顾、彼此团契和浸泡在正确的信心典范里，就会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自己也要努力的维持成为基督的门徒，而且一天一天的更亲近神。那接下来我要简单的谈怎么样为主建造门徒，怎么样为主建造门徒。我为了这个为主建造门徒呢，我曾经写过一个大概50分钟才能讲完的一个内容嘛，但是我今天很快的把这个内容整理成4个很简单的点来跟各位分享。怎么样为主建造门徒呢？其实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是好的。好，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四个秘诀呢，就是我自己观察、我自己看，我觉得这就是耶稣的四招啊，所以我把它叫做耶稣的倍增术啊，耶稣的倍增技术，耶稣的倍增术。这四招很简单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稍微记起来。第一招叫拣选。拣选， 第二招叫榜样，榜样。第三招叫赋能，赋就是赋予的赋，赋予别人能力，赋能英文就是 empower 啦。拣选、榜样、赋能，也就是 empower。第四招，大概教会最常、最怕做这件事情。第四招却是最重要的一招，叫退场。退场，啊，我简单的跟各位说，什么是拣选呢？其实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跟随耶稣听着讲、听他讲道的人很多，每个人来的目的都不太一样。可是耶稣从这么多人里面去拣选出了他的门徒，而且呢，耶稣拣选的秘诀呢，大概都是同样的，就是这些人都有共同特性，这些人都是愿意撇下自己跟随耶稣的人。各位要为主建造门徒，我们其实需要拣选。我们不能做烂好人，虽然我们希望人人都得救，但是如果我们要看的是为主建造门徒，那我们真的需要学会拣选这件事情。我曾经跟一个新加坡很有名的一个很会建造门徒的牧师私下聊天，他就告诉我拣选有多重要。我就问他，到底你是怎么选的？他除了我个人的感动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我在祷告里面寻求圣灵的感动。各位，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拣选。第二个，活出榜样，活出榜样。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侍奉，其实就是活出来给他的门徒看，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活出那个生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看得见。第三个最大的这个为主建造门徒的秘诀，耶稣使用的秘诀，就是赋能、赋予能力 ，empower 人。耶稣成全建造他的门徒，给他们能力，教导他们。他们不懂，为他们分说，为他们解释。赋能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给他能力，把我的能力变成他的能力，这就是赋能。这是耶稣非常擅长做的一件事情。而第四件，我刚刚讲教会最容易忽略的事情，或者我们过去最容易放不下的事情，就叫退场。退场，耶稣非常重视退场这件事情，很特别。他甚至说，我离开对你们是好的，因为这样子保惠师才能来陪伴你们。各位，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要带这个人带一辈子，或者啊，牧师啊，请你成为我一辈子的牧师。我觉得这种话都很让人感动。可是呢，他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牧师的话，那代表我一辈子都是长不大的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建造门徒要适当的时候退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我来跟各位讲主耶稣基督怎么建造门徒的。如果你看的是人数，你大概会吐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三年半在世上，如果你用三年半来看的话，三年半在世上建造了几个门徒呢？十二个，还有一个叛徒。事实上你仔细去看圣经呢，十二个都成为叛徒了。你又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只有犹大背叛他吗？不止，另外十一个也都背叛他了。耶稣说，今夜你们都会跌倒，你们全部都会跌倒。然后呢，接下来圣经就写彼得的反应，彼得说 No， 我不会跌倒。OK， 全世界的人都跌光了，我也不会跌。结果接下来没多久了，他就一跌，跌了三次。圣经通过这样的叙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耶稣基督所建造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跌倒过。 所以如果你用人数来看的话，耶稣是个失败者。但是我刚刚讲的是你用3年半来看，但是如果你用2000年来看呢？今年是2021年，如果你用将近2000年的时间来看呢，现在全世界有1/3以上的人，现在哦，就有1/3以上的人表明他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你说耶稣建造门徒有没有厉害呢？我认为他是建造门徒和倍增的高手。可是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只看了3年半，他根本就是个建造门徒的 loser 失败者。各位，那我们呢？我们建造门徒是不是老是想着要1年之内完成，上完40堂课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老是在想这些呢？各位，那耶稣在想的是什么呢？耶稣在想的是：我要拣选，我要成为榜样，我要赋予他们能力，最后我要退场。而耶稣的建造秘诀，到了今天，这还不算100年前呢。到了今天，全世界就有1/3以上的人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跟随，他们跟随的那个主。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大使命。大使命谈的不是人数，大使命谈的不是堂会数、受洗数，大使命谈的是门徒。因为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回应大使命，让我们自己先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不要再糊涂了，也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叛徒，主让我们成为你忠实跟随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你的门徒。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早祷，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彼此的聚集，也彼此的提醒，也彼此的激励。主，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早祷之外，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彼此能够帮补。主，也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这么多信心的典范，让我们能够浸泡在这些合你心意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自己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你建造门徒是如何建造。让我们就来成为你的门徒，也像你一样建造属于你的百姓。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